今天讲话这么保守，昨天喷成怎么样子？我们两个昨天开了一个活动，是四大乌龙，然后我们就喝了12支吧，3支台湾，3支安溪，3支凤凰单丛，
单丛三支哦，对
对，所以我们昨天喝12支，
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安溪的铁观音意见最多，
对我们认为安溪铁观音这个。
好好讲话，
具有比较大的这个上升空间，可以值得努力。
嗨，各位小草茶，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可以给5星好评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抖内的方式请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 podcast， 我是你们奶茶传教士。涂公子韩毅，那我们今天跟我们的来宾茶毅
，Hello，
哎，对，跟我们茶毅，然后他从浙江大学带一些茶，然后还有分享的经验，然后我们来交流一下两岸的乌龙茶的想法，因为其实你也之前在中兴大学待过嘛，然后我在台大做了研究，其实我们都是有练台茶派上来，但是你又多了对岸的，我是学了国际的，其实我们对于乌龙茶的了解，好有出入。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血流成河给他们看，就是大家来讨论。我们有发现讲的内容不一样。哎，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就以前是山上制茶的嘛，就
做了你是做乌龙，
对，做布球团龙，阿里山布球团龙。
OK， 然后团柔的，
对，团柔师傅，团柔师傅嘛。然后当然也会焙火嘛。然后后来做着做着觉得啊，那就是学历，你说收入
那个环境不是你想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样子过一辈子似乎心有不甘，所以我就选择到我们台湾应该算是也是一把翘楚嘛，赫赫有名的中兴大学农艺系来学习，想说接受一个正规的一个学术一个比较正经的训练，看看除了山上我们这个茶农以外嘛，就是外面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说在中兴就跟这个王清玉教授制茶主要是跟王清云教授在学习啊，因为本身就会了，有系统的在学习。焙茶是跟最近刚走了曾志正老师嘛，这个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后来我觉得还是不够。我来到中兴以后，深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环境非常的重要。
像中兴完以后，为什么你后来跑去浙大念这个叫茶研所吧？这是研究所吧？
对，
它是算研究所。
对，所以就两点嘛，就为什么去选浙大？第一点，它分数高嘛，对不对？分数高有知名度嘛，对不对？第二点是这个台湾其实柔的这个乌龙啊，我们在外面都说茶点或是绿茶，长辈所谓的绿茶。那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绿茶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非常好奇，
所以
就选了浙大。
那先泡茶吧，边泡。然后呢，聊一下，我们就来进入今天我们来讲的那个，两岸的乌龙茶。我们昨天其实开一个活动嘛，是四大乌龙。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有这堂课，是国际乌龙系列啊，就是国际乌龙评鉴里面，我有一个是本来是看蓝方兰老师有开，后来我就这个吸收完以后再加自己的版本，所以就变成我们昨天的那个四大乌龙，就是哪四大？闽北
武夷岩茶嘛，闽南安溪铁观音嘛，广东凤凰单丛以及台湾高山茶嘛。
对，台湾高山茶这四个是我们最常讲的乌龙。那其实我最想问的就是你本来在台湾就是已经学了乌龙的概念，不管是做茶的跟中兴的，对不对？到达那边以后，他们对乌龙茶的见解跟台湾的见解，你觉得最不一样的点是在哪里？
应该是这样讲啦，因为浙大它系统主要是
绿
研究那个绿茶为主。那我在台湾并没有受过绿茶的专业训练，其实山上或是生物龙其实不太算。那你要说严格说起来，要说最不一样的话，不能用同类的茶去比较。那你如果问我说在浙大学茶不一样，那当然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如果从审评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水色的形容是一个蛮不一样的。
水色是你说茶汤色？
是的，就像这个茶汤色的水色的形容。
可是水色它是以绿茶不同的水色的形容词，是不是？还是乌龙茶也可以包？
他们那边认为是蜜黄的，我们这边其实还是认为是蜜绿的，就是相对来说那个色感会不一样。
你说草青绿茶偏鹅黄蜜绿色。
色域的形容不一样而已，是色域的形容
是怎么一个不一样？因为我也很好奇，他们那边审评在谈水色，到底在谈什么？
就是他们的蜜绿比我们这边的蜜绿来的更绿、
更绿、翠绿，
对，就是比较绿，
抹茶绿、荧光绿，
没有到荧光绿，就抹茶绿再淡一点，就很绿的，应该说一个淡的亮绿的一个颜色。那只要带点黄，它就叫绿黄跟黄绿。那他们对于这种审评的术语是很精细的。比如说绿黄，它的重点是后面的黄，前面的绿是形容词，那黄绿就倒过来，重点是后面的绿，黄是形容词，也就是黄绿是绿中带黄。
所以前面的那一个是形容词，后面才是它的本体，
后面才是基
调。去跟你讲黄绿，其实我重点是在讲绿，
对，没错，没错，
带了一点点黄。
我说如果比较以绿茶审评的话，大部分会接触到就是绿在转黄这个色调，
okay，
就是比如说它蜜绿、绿、黄、橙黄、金黄，对不对？再来是橙红、红叶明亮、咖啡棕，就是一个色调这样子往后排的话。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色调，如果是刚刚他们这样的形容方法，有挪用到乌龙茶领域，你也可以用吗？
可以啊，它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
如果是像是如果今天这样，你是讲什么？褐黄还是褐红？
橙黄，
橙黄。
对，这个还不到红。
所以它本体是
黄，
本体是黄，但是有一点点橙色，是这样意思吗？
对，但是它其实已经满橙黄到金黄吧，橙黄。
哦，所以它不像是我所想的，可能就例如说某一个色票，然后我就讲那个色票，例如说翡翠绿，我不是直接讲这个名字，它是只是。用两种色阶去形容它的那个是偏向哪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它两种色阶，刚刚讲的那一排都是色阶，那偏哪一边就主基调就是后面那个字，前面的基调是形容词。
哦，这个很有趣。
那他们这个用的非常的精细，我在台湾学到的系统对于颜色这块
比较
没有那么多琢磨，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致。
台湾好像没什么特别在谈水色，
对，
有谈了只有最近讲风味轮嘛，
对，
就是风味轮上面说哦，我们哪一支茶是什么红茶是什么颜色，绿茶什么颜色，然后期望在那个颜色区间是最好的。可是，在那边的状况下，他们现在刚讲的绿茶，你会这样讲，那若是乌龙茶，你有碰过他们怎么去形容吗？水色
绿茶大部分都是蜜绿明亮，顶多到黄绿明亮，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乌龙的话，大部分他们应该说浙大审评乌龙比较少，但是也有。那闽南安溪的铁观音又尤其的少，坦白说，安溪铁观音这几年普遍不管是浙大还是安徽农大，它我们对于安溪的茶评价可能都比较保留，比较保留。
今天讲话这么保守，昨天喷成怎么样？所以我们两个昨天开了一个活动，是四大乌龙的，然后要我们两边群组的朋友们来参加嘛，然后一下就满了，我们十八个人还候补，根本已经抱不进来了。然后我们就喝了12支吧，三支台湾，三支安溪，三支凤凰单丛，
单丛三支哦，对
对，所以我们昨天喝12支，
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安溪的铁观音意见最多，
对，我们认为安溪铁观音这个
好好讲话，
具有比较大的这个上升空间，可以值得努力。
因为那时候我最早在看对岸的铁观音的时候，我也是一脸茫然，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明明我们学到的印象，甚至你在奶茶店你买到铁观音拿铁，它就是重揉捻、重烘焙、重发酵，那种颜色比较深，有炭火味，然后别人就说啊，老前辈说我还有观音韵，有铁锈味的感觉的乌龙茶，但是呢，却到了对岸原初的发源地的安溪，你喝到的铁观音是绿的，然后跟台湾高山茶一样，喝起来就像台湾高山茶。
是的，
那我到底在喝什么？
什麼对，所以安溪是这样，也不是说比较令人要说好了，也是说比较令人失望的一点、我们期许的铁观音，像台湾这边的说法还是保留三五十年前，就是铁观音就是要传统中发酵炭焙嘛，但是我们到了安溪以后，发现，找到的东西竟然不是我们期许我们心目中那样的东西，而是指绿观音，并不是说绿观音不好，绿观音它其实像安溪那边是一个我们应该说世界乌龙的一个品种库嘛，它有超多的品种嘛，像是矮脚乌龙的发源地嘛，
矮脚乌龙、大叶乌龙还有那边
矮脚乌龙、大叶乌龙，包含现在的本山，
是八仙也在那边，是
几乎都是那边、
都是那边
本山黄金贵毛丹绿观音，
当时候那个平林的老前辈。 带的那些品种很多都从那边带过来的，所以你现在平林上面看到一堆奇怪品种，就是你有时候名字都讲不出来的、啊、都是从安溪带过来，
是的，
然后活在台湾在地化。所以我们昨天谈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那个铁观音的品种，
是的，
我觉得不管是对岸的铁观音跟台湾铁观音，那两个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是的，
所以就是都在讲铁观音，而且都说红心歪尾桃超棒，但是呢我觉得两岸讲的东西完全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是的，像韩毅老师讲的、嗯、我蛮认同的。第一个是这个茶品种嘛，因为当年这个隋唐山过台湾嘛，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方法嘛，所以大部分来的都是死神苗、嗯、所以哪怕来两岸的这个红心歪尾桃跟矮脚乌龙也可能只是亲戚而已，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嘛，这是第一点、嗯、那第二点是目前的安溪它比较可惜的一点，它的铁观音并不是我们认知中的铁观音，而是绿观音，但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品种库，比如说在安溪可以喝到很多绿的、嗯品种香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本山毛淡黄金桂、嗯、金观音、嗯、毛蟹等等。那我们如果把它以一个品种库为考量的话，那安溪其实还是有一些相当资源的，只是可惜的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难免有失落感而已。
对，因为很多人听到铁观音就在寻找某一些味道，他们记忆中的味道。对，就是因为你常常上课或是文献上面写什么落喉感啊、甘韵啊、甘露味，然后讲不出来，就跟你讲个品种香叫观音韵，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问号。那也包含了我们那位蓝老前辈也在说啊，那大家在讲字法还是品种的问题，所以这个争议我觉得两岸其实都没有特别讲清楚，然后现在就一直变成是大家分不出来什么铁观音，所以铁观音的课是很多人在问的，就是包含台湾铁观音是正虫不是正虫、哦、对岸的铁观音是不是那些品种都可以叫铁观音，或做成什么样子叫铁观音，
这个其实
大家都在讨论这些，这个
讨论就比较多、嗯、然后争议其实也蛮大的、
啊、争议多所以才能想问。其实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铁观音的课我们偶尔会开，之后其实我觉得拿你的样本还可以的、啊、
我们昨天最后忘记做结尾了，问问他们最喜欢哪一种茶。
对啊，因为时间不够啊、
哦、是的是的
啊，你就一直飘走，
是的是的，不然我蛮好奇这个喜欢岩茶，
但是昨天应该就是我那只单丛，我说的那只单丛，那只一定是过的，
是
对。然后在我觉得岩茶不一定，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不见得真的喝得懂岩茶要表示的东西。
没错，没错。
对，所以岩茶我觉得五五开。那安溪那个是因为这太像高山茶就不谈了。
是的，
所以其实昨天大家应该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凤凰单丛，而且有发现一件事情是香。
没错啊，
所以其实能够在你不熟的领域的时候，就是我就他们就是不熟中国那几个乌龙茶才过来上课的嘛，他们在喝的时候能够印象最深刻仍然是香气。我相信昨天回去问你，叫他们说再传一个群组传一个讯息说昨天哪一支最有印象，他们会讲出蜜兰香，讲出黄芝香，讲出来那个名字，但他武夷岩茶品种背不出来。
刚好这个有这个机会，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茶艺我很荣幸，今年在大陆常州嘛，他不止办了一个亚运，又办了一个中华茶奥会嘛。我很荣幸荣获这次第九届中华茶奥会金银铜佳作全满贯，
对，
茶叶审评金，
对，
拼配调茶银牌，茶王赛我们拿台湾的大玉岭95K 去比铜牌，然后阿里山金轩佳作这样。那这个是蛮特别的，就是专业的茶叶审评师去审评，其实金轩很明显是排很后面的，他是这样、嗯、一金二银三铜嘛、嗯、然后后面好像列了20支可能要入围佳作的、嗯、诶，那这20支是怎么选？评审他当天是把这20支泡给茶奥会泡给观众喝，泡给路人喝，就是他是三天嘛、嗯、早上下午早上下午早上下午、嗯、然后一次喝完20支之后给他三个选票，给他三个球，看他20支里面选3支、嗯，结果金轩压倒性的第一名，因为我发现那一排里面
一般消费者吗？
一般消费者，大陆民众哦、啊，不是台湾民众，大陆民众。
所以我跟你讲，评审要的跟消费者要的其实根本都不同的，
不一样，你就会发现专业审评跟大众所接受的口味，它的重点是不同。就像韩毅老师讲、嗯，大众这边这个香的一定是占优势的。那天，我最后有到嘛，我就 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那个金萱白那边，你就发现前面绿茶香就闻不到了。
对，因为那金萱实在太香，因为我有喝到那支啊，后来有一点赔嘛，对不
对？
对，真的很香啊，真的很香。
没错，没错。
但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支因为大家没喝到嘛，所以我稍微形容一下，那支金萱喝起来其实是中南部老前辈的口味，也不算是台北的口味，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台北人会种的，
已经焙的稍微比较下去三分火，
它是有一点点烘焙的，然后有一点点
有烘
牛奶糖吗？有点出来，
对，牛奶
油
奶油牛油的香气，煎牛排的那个牛油，
它不是那种你们很想的那种很奶的绿绿的那种金萱，它是有一点点熟一点点，
对，花香偏奶香再偏牛油香，大概要说很熟也没有啦，也是属于台语叫半青的一个状态，但是就那个茶其实就把。前面那个绿茶全部都吃掉，因为就闻不到绿茶的味道，
盖过去。
对，然后一排行人，他不可能二十支全喝嘛，
所以他最后喝完有印象的那一支，就是最香的那一支，
没错，就是金萱。
因为他们口感搞不好也分不出来，他们也不知道啊，这在苦还是嘴巴顿顿的，不会，但是香，真是很
香，
香
的一定有印
象。他就选那支，我想是人人都是这样。
所以两岸其实都是先从香的开始喝，然后慢慢慢慢的你才会。先接受它的香，然后才往后喝它的内涵物质，往高山离山茶的方向走。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两岸对于学术的概念不一样，或分类不一样，但是市场其实接近，消费者的嘴都是一样的，消费者鼻子都接近的，因为消费者大部分不见得都懂茶，
应该
他们都喜欢香。
这个这样子讲好了，我们来讲讲我们两岸流行的茶叶嘛。台湾这几年金萱。那么的流行，因为它这个香很迷人嘛，那大陆就这两年好，它流行什么？凤凰单丛里面的鸭屎香嘛，
对，
那鸭屎香它其实是一个黄芷香的一个变种嘛，那鸭屎香为什么流行？就是因为它有它独一无二很特殊的香气，那至于基底的话，当然它也不难喝，那它是一个比较偏中大叶种，那基底厚度够，适合做饮料调茶，不会被奶糖柠檬所盖掉，然后。价位亲民，香有特色，可以加奶加糖加柠檬，哇，一下就爆红，火遍大江南北。跟台湾的金萱是异曲同工。
所以其实香的品种香气明显的迷人的商品，跨领域跟到国外沟通还是乌龙茶的主要关键。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乌龙茶要跟大家沟通，要先训练，其实训练香气嗅觉训练，比起练口感来的实际。因为大家能够懂的，能够跟朋友炫耀说，哦，我上过课，我懂，其实在香气讲得出来。
是的，是的，这个香气，而且，你要喝完茶以后，你说滋味怎么回甘，显不显阳，它的嫩香、豆香，你会发现喝咖啡的就听不懂，可能打三个大问号在脑袋里面。可是你跟他说，哎，这个它这个有花香、奶油香、黄油香，水蜜桃香，就是有一些乌龙。冷矿味，
然后钱就掏出来了。
对，
这钱就掏出来，还不是
咖啡的他们可能
就是哎，这个我要了，
至少有那个画面跑出来。
他就是在买那几个香气，他的感受
是的。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这边。好，那如果各位同学或听众朋友有兴趣在追我们的内容，好，我们茶艺有时候可能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再会办进阶班。好，不管是凤凰单丛的，或是岩茶的，或是铁观音的。我们可能或者绿茶大赏，我们可能还有在一些举办的空间，对不对？绿茶你就你手背范围了嘛。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茶艺，然后还有我是你们的奶茶传教士涂公子韩毅。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按赞、点赞、铃铛，或是呢，你可以用抖内方式赞助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
再次感谢韩毅老师带来如此精彩的课堂。
好，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